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89回。就在韩立一心练法宝之时，进京北部的皇城一角，一座气势雄伟的府邸中，一位身穿单薄青衫的年轻人站在一座石亭内，双手倒背地欣赏着亭外的奇花异草，一脸惬意之色。忽然之间呢，此人神色一动，脸庞蓦然转了过来，露出了此人真容。相貌容颜竟然有七分和韩立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此人有一对毫无感情的冷冰冰的眼珠。而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的花园入口处有脚步声传来，接着一名乌冠锦袍的老者出现在了那里。他抬头间正好对上了青年一对亮晶晶的眼珠，不禁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冷战，心里边一惊啊。好在青年目光一收，马上变得普普通通起来，并淡淡地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云逸道友。道友到此是找韩某吗？
韩长老，近日我们安插在几处访视中的探子传来一个消息，也许韩长老会感兴趣的。
那老者干笑了两声，人就走了过来。消息？你知道我一向对身外之事不感兴趣的，也不负责任何具体事情。道友若有事想让我出手，只需让叶长老给我说一声即可。青年重新把头扭转过去，盯着石亭前一片花树，冷漠地说道：
若是其他事情，云某自然不会打搅韩兄清修的，但是这个消息却和道友有关系。
老者毫不在意对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反而大有深意地说道：
哦，和我有关系？怎么，难道你们找到那个人了？
青年一愣之后，双眼一眯，脸色一寒地说道：
不错，我们的确有此人的消息。据说鬼罗宗的一些修士突然之间在京城几处访视中悄悄地在寻找此人，这是他们所画的那个人的画像，和韩长老所说的那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才对，不过还是需要韩长老亲眼看看的。
老者说完一抬手，一块白玉简从袖中飞射而出。青山青年阴沉地伸手一招，就将那玉简呢吸入到了手中，神识立刻沉浸在里边，仔细地扫视了一遍。
不错，正是他不假。有没有消息说阎罗宗的人为何找他呀？
青山青年人的脸上肌肉一跳，迅速地将神识抽了出来，冷静地问道：
这个还没有消息，不过阎罗宗在京城中所有元婴级的长老却忽然都聚集到了一起，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人有关系啊。
韩长老，你说过这和你同名的修士是你的一位大仇家，并让族内帮你把此人找出来，故而二长老已经决定此人就交与韩兄处理了。不管韩长老采用什么手段对付此人，只要这个人不会干扰大拍卖会的正常进行就可以了。毕竟在这次拍卖会上，叶家也有几样东西一定要拿到手的，叶长老不希望出现什么意外的。
只要能有此人准确的消息，我会让他从这世间立刻消失的。不过族内帮我搜寻的魔器不知道到底找到几件了，我会加入皇族供你们叶家驱使，可是有此条件在先的。
这韩长老冷哼了一声说道，
韩兄放心，魔器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各地注意这些东西的下落了，先前不是已经帮助道友找到了一件吗？至于其余魔器到手啊，这有些麻烦呀，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
老者面色不改地解释着，好了好了，我不管你们如何帮本人找到魔器，我只效力20年，20年后必须看到说好的几件魔器到了韩某手中。这位韩长老啊，嘴唇一抿，目中寒光一闪，说道，
这个自然，我们叶家既然答应韩长老，就绝对不会食言的。韩长老先安歇吧，一有那个人的准确消息，我也会马上告知道友的。
这老者皮笑肉不笑的一抱拳，终于告辞离去了。青年望着老者的身影从花园后门处消失后，脸上冷笑了一声，随后想起了什么，袖袍轻轻一抖，一口金光闪闪的小剑蓦然出现在手中。小剑通体被数根黑丝缠在其中，却仍然灵性十足地弹跳不停，一副想要挣脱的样子。这些黑丝却不知道是何物所化，任凭金剑挣扎，却总能牢牢地粘在剑上，将其死死地困住。青年眉头微皱，突然一张嘴，一口黑血喷出，将金剑洒满了一身。金剑呢，顿时是一声长鸣啊，马上灵光暗淡了下来，但是仍然不服气般的低吟个不停。真是麻烦，一口人间飞剑还这么难以抹去灵性，要不是看中的此剑是用金雷竹炼制而成的，又何必花费这么大的心思。青年喃喃地低语了几句，脸上露出了几分不耐之色。
不过既然你已经到了禁京，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灭掉它，不但可以报了诛杀主魂，让我无法恢复全部修为之仇，飞剑嘛，也立刻成了无主之物，收复起来就轻而易举了。
青年说着，脸上煞气一闪，瞳孔深处竟隐隐地泛出了黑紫两色一芒，整个人骤然之间变得妖异鬼魅起来。与此同时，府中另一处偏僻角落的阁楼中，有两男一女正坐在一张圆桌的四周交谈着什么。其中一个人正是那名刚才男青年身边回来的巫冠老者，另外一名男子呢，则是一位面容威严、腰缠玉带的中年人。那名女子竟是以前在黄道观中出现过的美艳妇人，只是这个时候的她呀，神色肃然，正听那巫冠老者讲述和青年交谈的过程。这么说，韩长老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方脸中年人听完老者之言，就略有所思地说道，
不错，而且韩长老一听说这位同名之人的消息，虽然没有表现出过于激动，但是眼中的杀气绝对是真的，看来他所说的和此人有深仇应该不假才是。
可是这两个人不但名字一样，连相貌都如此近似，而那一位韩立不久前还混入我们皇族修士栖身的黄青观中，不知有何目的，是不是针对我们叶家来的呀？如今他又被阴罗宗修士这般郑重的暗中追查，我总有一些不踏实的感觉。美艳妇人却眉毛一挑说道，
里面当然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何必管那么多的事情呢？
只要韩长老不是佛道等宗门派来的卧底，能全力协助叶家完成大事，我们就无需分心地去寻根问底了。这位韩长老不但修为不弱，对上古一些秘闻秘事更是知之甚多，是我们数年后必不可少的助力。在此之前，一定要全力笼络住此人。另外，对那和韩长老同名之人，多加留心一些。能让阴罗宗如此郑重地寻找的修士，肯定有不凡之处。既然无法肯定此人是不是针对我们叶家而来，有机会的话，还是派人协助韩长老将这个人尽快地铲除掉，这才是上策。方脸中年人一拍一侧的椅柄，口中沉声说道：
二位长老此言有理，不过这位韩长老也有些邪门啊，我似乎感觉他对我们隐瞒了真正的实力，还要我们帮他收集魔器这种伤人伤己的法器，实在让人难以明白他心中真正所想。我认为对此人同样要多加戒备。
老者这个时候却忽然开口：这个为兄自然心中有数，除了我们叶家本族核心长老之外，我不会相信任何一个外人的，更不会向他们透露我们真正的计划。云逸贤弟尽管放心就是，现在关键的是，这次拍卖会我们需要拿下的几件东西，一定不能让其他势力出现，阻挠我们出价拍卖，否则的话，他们要么会出手存心进行破坏，要么从这些材料上说不定会推断出一两分我们的计划来，绝不能出现这种事情来。所以这一次你们一定要将此事安排妥当，绝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错过了这次拍卖会，无法收集全材料炼制出那几件法器的话，我们数年之后的取宝之行就无法顺利进行了。
二叔放心，这次拍卖会已经安排的天衣无缝了，所有出价竞买的修士都是我们早已收买下来的不起眼的散修，这些修士从表面上看起来根本和我们叶家不相干的，而且一等拍卖结束之后，这些人也会立即被灭口的，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倒是皇上那边应付的如何？太医门和天魔宗怎么突然向宫中派出了玄清和七妙两名老怪物到宫中来了？不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吧？
你们尽管放心，大哥已经探过他们的来意，是冲三皇的那件平山印而来的，如今此印即将炼成，三观就要将各个部件完成最后的融合，这两家倒也耳目众多，仅仅从我们故意露出的一点点风声，已经隐隐知道我们炼制的是何宝物了，故而这次是向我们叶家施压的，要求将此宝出售给他们两家。这样也好，有此诱饵在明处，我真正计划就不会被他们注意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有知道计划的长老最近外出都要结伴而行，别一不小心遭了这两个老怪物的暗算，被强行检查过神识就糟糕了。特别是这次天魔宗来的七妙真人呐，更是擅长各种秘术，即使元婴级修士一不小心的遭了暗算，也会不由自主的吐露出一切的。
方脸中年人脸上肌肉一跳，凝重地叮嘱道：
原来如此，这就安心了。但平山印也是我们千辛万苦才炼制出来的，怎么就这么便宜的给那两家了？
无冠老者大为可惜地说道：
哼，便宜他们，怎么可能呢？若只有一家找上门来，我们也许扛不住压力，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但现在即使是两家齐来，自然就有了浑水摸鱼的余地了。大哥已经有了安排，平山印就算没有办法留在手中，也绝不会如此这么轻易地落到这两家手中资敌的。
方脸中年人这个时候露出了一丝讥讽的冷笑。
老者和妇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禁一头的雾水，但却知趣的没有再接着问下去。三个人又闲聊了一会儿，就分手离开，各行其事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转眼就到了大拍卖会召开的日子。在这期间呢，阴罗宗尽管四处寻找韩立的下落，但是他们寻觅的地方只是其他坊市、客栈和进京附近的一些修士聚集的地方。韩立一心在道观中修炼雪晶球，根本没有外出一次，自然是毫无所获了。这天一大早呢，韩立就变换了容颜，化成了一名黑脸大汉，将背后的竹筒呢幻化为一柄长剑，就飘然离开了道观，直奔晋西坊市而来。一路上呢，他敛气收息地将修为降至到了结丹期的境界，以免太过引人注意。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越是接近晋西坊市，他所感应到的高阶修士的气息也越多起来，其中固然以结丹期为主，元婴期的修士却也不少，至于低阶修士反而是少之又少。看来稍微有些身份的修士都不愿意放过这一次的大拍卖会啊。等到韩立穿过禁制，一走进坊市中，顿时啊，发现整条街道上到处都是各色打扮的修士，其中呢不乏众多奇装异服之人。不过他目光一扫之下，却在入口处发现了几名面目阴沉的黑袍修士，正在不停地扫视着进入坊市之人。其中一名男子赫然就是那位葛天豪，但是天蓝圣女却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出现在此。韩立心中眉头一皱，但表面故作不知地朝大殿方向走去，根本啊没有多看这些阴罗宗修士一眼。但是他的腿一抬，刚走出两步，一道若有若无的神识就立刻扫了过来，转了一圈之后呢，就毫无所获地离开，奔向了另一名刚出现的结丹期修士。阴罗宗这种用神识扫视进入坊市修士的举动，倒也不是每个进入坊市的修士都有的待遇，只是那些面孔陌生的，一看就是散修或者身份可疑的修士才有这种遭遇啊。那些分属其他各宗各派的高阶修士，这些人则根本不加理会。他们这种神识扫视的隐秘行动，对那些结丹期的修士还好，对方呢无法发现这个举动，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反应了。但是几名元婴级别的散修一入坊市就遭遇此事，自然心中大怒啊，冷冷地瞪了几眼这些阴罗宗修士。好在呢，阴罗宗这些人呢也无意挑起什么事端，根本就不加理会啊。于是这些高阶散修纵然你是心中有些不满，但也不会为此啊真的去招惹阴罗宗这等魔道大宗啊，也只能和韩立一样不快地离开了。
葛长老，听说那个人精通易容变化之术，我们这样守在这里恐怕根本没用吧。
一名新出现的三角眼的阴历老者眼瞅是一无所获啊，心中不满起来。我叫几位师兄这么做，原本就是想打草惊蛇的，根本没想用这个法子马上找出此人。 此人神通不小啊，我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识破此人真身，但这么气势汹汹地找他，说不定他心中一慌，可能会露出什么马脚出来。就算这个人沉得住气，哼，丝毫破绽不露，你们也不用担心什么。突兀人和天魔宗也有些交情，林道友已经去向天魔宗的七妙道友借来了妙音宝镜，现在呢正在住处精心祭炼中，只要两三天后就可驱使自如了。我现在能找出这个人最好，现在找不出来呢，也可以让那个人失去了警惕，一旦到拍卖会的最后一两天，此镜破行威力之下，那个人就无处可藏了，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拿下此人呐。
哦，原来如此，我就说葛大长老不可能只使出这么简单粗俗的方法嘛。哈哈哈，若是这样的话，根本用不上宗主他们赶来，我们几个就可以拿下这个人，为宗内立下大功了。
希望如此吧。呵呵呵呵
呵。葛天豪干笑一声，望了望宝光殿的方向，这次要对付的家伙怎么看也是一个狠角色，连宗内原来元婴中期顶阶的四长老都可能命丧此人之手，哪有那么好得手的，有什么意外出现都不稀奇，还是呀，多加小心一点的好。葛天豪这般默然想到，脸色也不觉阴沉了下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0回。